今天这个讲道的题目呢，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想起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的广告。这个广告呢内容有点令人不安，所以我都是选择不播。但是呢、大致上的广告是这样的。就是讲有一班年轻人在球场踢球，跟着踢球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一班人凶神恶煞地走进来就说了 excuse my word， 靓仔你在哪里？你在球场玩未死过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有印象听过这个广告，有些有，大家可能太年轻了，是吧？过了八十年代之后所以未听过。 OK， 不要紧，但其实个背景就是说，当时呢这些年轻人上去玩，这些恐吓他的人呢 就想邀请他们加入这些社团活动样，所以就发出这样的一个威吓。咁背後帶出嗰個嘅情況，通常啲爸爸媽媽同我講就係、是、嗱，所以咧你千祈唔好球場踢波啦，因為嗰度好雜㗎咁。嗱，咁我唔係話你哋踢波嗰啲都係嗰啲人啦，但係即其實嗰個應用嘅焦點就係、是，當你面對如果有人咁樣威嚇你嘅時候，你就要報警啦。咁呢個其實係個廣告背後嘅訊息嚟啊。咁呢個係一個我唔知一定諗起一個咁樣嘅細個睇咁嘅廣告嘅例子。但我相信我哋人生都有面對過唔同情況之下咧。可能都會受到一些威嚇，受到一些攻擊，可能不是你小個，可能大個的時候我們都會有。正如我們今天所看的經文一樣，經文裡面我們看到的背景其實是講到使徒和教會面對威嚇的時候他們那個回應。其實我們回去或者整個 的經文那個的使徒行傳系列的大段落去看一下，這個整個其實敘事的段落是由三章一節到四章三十一節。咁我哋喺之前幾次嘅講道都講過唔同嘅部分啦。其實簡單嚟講，就係講到個大圖畫，就係一開始嘅時候，嗰陣時使徒彼得同埋約翰喺聖殿入邊行咗個神蹟，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咧，醫好咗一個一出世就係瘸腿或者一個跛咗嘅人，就引嚟好多群眾嘅聚集。咁嗰個時候咧，彼得就向眾人嚟到傳講有關呢個主耶穌基督嘅福音。你都證實他們所講的道理，而當時在場的人呢，很多都因為聽了這個訊息就接受了耶穌，或者接受了這個福音。但都因為這件事情是發生在聖殿裡面，所以聖殿的負責人呢，包括都要講到就是很多不同的祭司的守殿官或者祭司長呢，就因為使徒所講這個耶穌是跟他們所傳講的道理有不同的理由呢，就逮捕了他們。后来更加聚集了犹太人当时所谓不同的议会或者社区的领袖来到去审问这些使徒，并且继续来到去威胁或者恐吓他们，不可以再公开讲论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但使徒在他们面前，他是坚定他们自己的立场，并不退让。于是犹太人的领袖一时三刻想不到其他的办法，就唯有再一次去恐吓他们，然后就放他们走。咁呢個就係我哋今日呢個經文背後大致上講到一個發生嗰個嘅背景或者嗰個場景。想下就係初期教會，其實當其時仲係一個啱啱起步一個嘅初型嘅階段，就已經要面對住所隸屬呢啲社區領袖所謂特別俾佢哋一個嘅關注或者一個嘅威嚇，使徒或者教會應該點樣面對呢？經文就咁樣記載就話到，彼得同埋約翰佢哋獲釋之後。回到他们自己的人那里，来到去将众祭司长和长老所讲的一切都告诉他们。这里指到被释放后的使徒彼得和约翰回到他们自己的人那里，也就是他们所隶属的群体。从上下文的角度，我们知道这些所谓的自己人应该是他们在基督里面那些的同伴，又或者是弟兄姊妹。先前讲到他们一起过着一个敬拜和团契的生活，亦都一齐嘅聚集嚟到去学习同埋遵从使徒嘅教训，嚟到成为初期教会一个嘅初型。使徒当佢分享完佢哋所喺圣殿入边嘅经历之后咧，之后佢哋就一齐嘅咧同声嚟到向神嚟到去祷告。嗱，其实呢啲嘅行动都反映出教会入边一个所谓团契生活嘅特质，就系佢哋喺福音嘅事情上边嚟到彼此同心合意。例如喺上次嘅经文，我哋睇见使徒。当他们面对犹太人当中的议会各国的领袖来到去为他们一个质询或者一个恐吓的时候，他们依然勇敢地来到为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去做见证。 来到这个时候，我们都看见信徒他们怎样同心为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一同勇敢地来到祷告。其实祷告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我们常常都会看使徒行传里面来到看到使徒他们怎样一起祷告。但在使徒行传里面，今次这一段记录到他们的祷文应该是最长的一段。而这段祷告背后的起因是发生在使徒和教会面对着威逼又或者是危机的时候。如果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之后的发展，我们会看见其实教会是面对着越来越多甚至是越来越严重的迫害。所以这篇的祷告的内容其实都跟我们可以说今天都可以说是息息相关。因为教会和信徒都是面临考验，亦都甚至会有危难的时候。或者作者路加希望透过这篇祷告的记载，一方面来提醒信徒和教会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应当怎样祷告，但另一方面亦都教导信徒在面对着危难和考验的时候我们需要时常的祷告。让我们再仔细地看看这个祷告里面有几个的关键或者可以给我们提醒的地方。24节那里这样说，他们听了就一同高声对神说，至高的主宰，你是创造天地海洋和其中万物的那一位。这个祷告的第一个特征其实就是对上帝主权的反应。这个祷告的第一个用词对神的称谓，这里讲到例如如果在和合本或者和合本的修订版就直接做主宰，在这个环球圣经的本译到至高的主宰是一个可以说一个意义，就是将它里面那个可能的意思翻译出来。但是特别的是它用那个的称呼不是我们一般圣经里面所用，就是形容到它是一个主，一个 curios， 形容到它是一个主宰到 pastis。 这个其实主宰那个的表达和一般我们所用的主的用词的分别最大的地方，就是通常这个是表达就是一个主人和奴隶的关系。特别都形容到这些一个的主宰就是一个具有伸杀大权和一个绝对支配权力的人。例如当时的一个历史的犹大历史学家约瑟夫就形容到当时的罗马皇帝凯撒，人对他称呼就称呼他为主宰，形容到这个君主或者统治者是具有无可挑战那种的身份又或者个权力。事实上门徒当时所面对的情况，在他们面对着犹太人在他们犹太社群当中最高的权力核心，犹太议会或者公会里面的领袖来到对这些的使徒和教会来到发出警告、威胁甚至禁令，来到使徒让教会来到保持沉默。而之后使徒行传的发展就会开始提到这些犹太人的领袖怎样进一步的由威胁进而到逼迫教会。而随着后来教会的历史发展，不单单是犹太人的组织，甚至连罗马政府都参与在迫害教会的行列。相传使徒彼得就是在罗马皇帝尼禄的手下来到被杀害。面对着自己的同胞和社区甚至后来整个的帝国被他们的迫害，假如你是教会领袖，你是使徒之一，你会怎样面对？你会不会尝试跟当权者搞好一些关系先？又或者可能是针对着这些社区领袖给的意见，或者我们调整一下我们所宣讲的内容，等大家可能都会容易接受一些。但是对于使徒来说，这里讲到他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认清楚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主宰。没错，犹太人的议会都好，罗马皇帝都好，他们都是地上具有统治者的身份，同埋可以有操控他们在地上生杀大权那种的权力。但是使徒很清楚的就是他们并不是他们的主宰，因为他们的权柄都是由上帝这位最高的至高的主宰所赐予。所以尽管议会或者国家的权势好像再大都好，但他们都需要服在这个最高的权威之下。所以对于使徒来说，人的禁令 不能够推翻上帝给使徒和教会这个传福音的命令。信徒之所以有力量来到传福音，关键就在于他们认清了神这个的主权，而这个也都正正是这个祷告里面的焦点所在。这样说，这个祷告反映出上帝有什么主权需要我们去认识或者去找紧。首先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一个创造的主，使徒的祷告里面说，至高的主宰，你是创造天地海洋和其中万物的那一位。旧约里面的先知书都常常称呼耶和华为天地万物的创造主，是具有至高无上的智慧，因为创造其实随便代表着耶和华所具有那种的权能，也都表示着他具有统治一切地上他所创造之物那个的权柄。其次我们看见的这个是一个的神是一个的启示的主。在接下来的祷告呢，就这样讲话，你曾经藉着圣灵用你仆人我们祖先大卫的口话，外族为什么来到傲慢嚣张，众民为什么来到徒然妄想，地上的君王并肩而立，首领聚在一起来到对抗主，又要对抗他所高立的基督。使徒在这里引用到诗篇二篇一至二节的经文。传统上诗篇第二篇被认为是一首有关尼赛亚预言的诗篇，圣灵就通过作者，同时犹太的传统普遍都将这一篇诗来到归于大卫的名下，就讲到不单单是预言到地上边的权势会一起来到敌挡耶稣基督，甚至都启示出其实他们真正敌挡的对象是上帝本身，是这位创造和统管万有的主宰。这个这样的启示也都让信徒看见一幅可以说一幅另一幅属天的景象。当时掌权者针对和攻击的不是只是使徒或者教会本身，而后他们针对所攻击的是他们背后所信奉或者所敬拜的上帝。所以无论使徒和教会他们做怎样的调整都好，只要他们依然是忠于敬拜上帝跟随耶稣基督的话，他们就难免会受到世上各种权势所给他们的攻击，除非他们调整到一个地步已经偏离了基督信仰的本质。其实反对上帝这个主题一直都是贯穿在圣经的记载之中，甚至可以说在整个历史的里头，世界的权势一直都在反对或者想要败坏上帝和基督的工作。确实的，地上敌对上帝的势力看起来的而且确很强大，而我们好像看起上来又好像很弱小又或者很微小，但是圣灵他在当中来到感动他们，以一个属天的景象来让他们看到所面对的情况。他说外族为什么来到傲慢嚣张，众民为什么徒然妄想，这两个切问的句子就是要嘲笑他们所面对的敌人。当他们这些敌人面对着万有和至高的主宰，他们所做的一切最终都是要徒然无功。跟着接下来使徒的祷告就以耶稣基督的例子来到带出敌人他们所作那种的无效或者那种的无用。希律和本雕比拉多连同外族人和以色列众民果然都在这个城里面聚集来到对抗你所高立的圣仆耶稣，做了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要发生的一切事。在当时候为了要处死耶稣基督而引发到当时各方不同的势力或者不同政见他们都前所未有的结合，希律和本雕比拉多他们本来是一对的政敌，但他是因为审讯耶稣这个的事件而成为了朋友。犹太人和外邦人本来看来好像是各不相干，但是为了要实践将耶稣钉死这个的任务而共同合作。从世人的眼光看来，耶稣基督最后被钉死十字架上好像就是一个失败了的结局。 他被敌人钉死十字架上面，这样一切应该都随之而结束了。但是从属天的眼光来看，耶稣基督的死，他是上帝运用敌人的诡计来到给他的敌人魔鬼撒旦这个世界的王一个最致命的一击，也都藉此来到成就了这个永恒的救赎。其实整件事情的发生，甚至连敌人一切的计谋，都是离不开上帝的掌管和控制之下。有人曾经用战争和战役，一个 war 和一个 battle 来到比较信徒现在在福音事工上面那种的工作。面对着属灵的争战，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这个事，是决定整场战争里面胜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役。但是现在信徒参与在这个福音的工作，就好像在这个剩下来那些的战役或者 battle 的当中，每次当我们参与福音的工作，我们都是宣告耶稣基督在这场战争上面已经获胜的事实，也都在这里削弱撒旦剩余下来那些的势力。所以无论我们福音的工作看起来的果效是怎样都好，当我们愿意顺服基督的吩咐去参与这个福音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所做的都是得胜的一方，我们所做的都不会毫无意义，因为我们的参与，我们的顺服就已经本身表明着神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得胜的作为。神的启示就是帮助我们在地上看来好像失败的情景里面，注目的看回上帝在基督里面已经得胜那句图画和那句事实。耶稣基督的死、复活和升天是扭转这个世界命运最重要的一役，而耶稣基督的再来也都成为了一个必然的结局。到时候主耶稣基督就会结束这个世界上面一切的争战和这个属灵的战争，带来完全的胜利。所以其实我们看回无论世局是怎样的转变或者怎样发展都好，最后的结果都必然会按照上帝所定下那个的目标和方向来到进发。所以我们的神也都是一个掌管着历史的主宰。我们所相信和所敬拜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创造万有的主宰，是一个赐启示和生命的主，也是一个掌管历史结局的神。这个真理帮助我们在面对着危机和试炼的时候，我们可以依然能够有盼望和勇气来到去面对。思想到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改教的先锋马丁路德就常常面对着当时教廷给他各种的威胁或者的威吓。当时教皇就派一个使者来到恐吓他，说如果你继续来到去坚持你所做的事呢，教廷呢会将你罪出一个的抹杀，会来对你带出什么惩罚，我们所做的最后你现在身边的支持者最终都会来你四散而去，到时候你还去得哪？到时候你的容身之所在哪？路德他是这样回答了，无论过去或者现在，我知道我都在上帝的手中。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当他面对着威吓或者面对着好像一个敌人很强大的时候，他依然知道他自己主宰是哪一个，那种的信心和那种的勇气。当使徒带着众人谦卑下来，来到去认清和宣告他们的主宰之后，他们就先准备好他们的祈求，这样说，主啊，现在求你监察他们的威吓，伸出你的手，藉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来到施医治、行神迹、做奇事，使的奴仆可以充满胆量来到传讲你的话语。使徒的祈求首先所做的是求神去监察他们所面对的威吓，而不是去祈求报复，又或者叫这些威吓的人来到落在神即时的审判之下，例如他们没有去求神来到降下火来烧毁他们等等。甚至想回这个祈求里面，神他这些使徒也都没有要求到或者祈求到神追挪开这些对他们那种的威吓或者这些的迫害， 来到让教会得到平安和保障。殉道祈求的只是求神去监察，来到将他们的遭遇放在心上。第二个祈求呢，就是神能够使他们的仆人是能够从这些恐惧里面得到释放，可以继续放胆和勇敢地来到去宣讲神的道，也就是这个福音的信息，而不会被议会的禁令所阻挡，也都不会被他们所发出的威胁来到去吓到。第三个祈求就是神会伸出他的手来，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去继续行神迹奇事，来到证实使徒所放胆宣讲的福音。当然可能我们会问的就是，我们今天是不是都可以同样祈求神迹奇事的发生，来到帮助我们传福音？首先我不会说是不可以先，因为神有祂的主权，有祂的能力，也有祂自己的心意和时间来到去做一切的事。祂可以透过信徒来到去施行神迹，但是同样神都有主权不用神迹的发生来到去成就祂的工作。这个永远在神自己的决定之下，所以神迹不会永远都能够成为一个宣教或者传福音的策略或者一个工具被我们滥用。反而其实在整个祷告里面，我们看回最重要的那种的榜样或者提醒，就是我们怎样来到学习去信服。他们的祈求目标并不是以自己的需要来到去出发，而是以神那个的命令和心意来到去出发。他们所面对最大的难阻，其实是来自于我自己那种的恐惧，又或者我的不信服，而不是更加来自于外来的势力，又或者是威吓。如果要总括这个祈求的部分，就是祈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从我们所面对的恐惧，又或者从我们内心那种不愿意信服的挣扎里面来到被释放出来，也都帮助我们能够勇敢地去服从基督的吩咐，同心合意来到去遵行和实践福音的使命。无论是透过福音信息的传讲，又或者按照着基督的吩咐去帮助和去作服事，我们同样都在当中见证着耶稣基督是在我们的当中，是我们的主宰。到了经文今天最后结束的时候，这样记载说，他们祈祷完了，聚会的地方就震动起来，他们全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神的话语。神在这里就回应了他们同心和恳切的祷告，而发生三件的事情。首先就是他们聚会的地方震动。通常在旧约里面，一个地方的震动是神显现和 同在的标志，是以一个可见的形式出现的其中一种 的体验。而其次就是他们再一次来到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结果和表现，就是让他们得着神所给他们的勇气，来到去遵从神的旨意，而去宣讲和见证神的道。最后他们就继续去放胆传讲神的话语，来到显明神怎样回应他们的祈求。虽然在紧接的上下文并没有讲到就是医治和神迹的发生，但去到之后《使徒行传》五章十二到十六节的时候，我们神怎样看见他在后来回应他们的祈求，就说到主席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依然有很多的病人和被污灵所缠磨的，他们都在使徒的手中得到医治。在整个的经文甚至往后的经文里面，我们都会看到就是教会和使徒他们面对着这些威吓或者迫害是不会就此结束，迫害会越来越加深和越来越扩大。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着危难迫害的祈祷，我们都很想神立刻将我们从困难的当中来到去挪开，但神的回应有很多时候都不是这样，反而要我们当我们面对困难，假设我们祈祷神没有听他挪开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学习怎样去定睛仰望和信服上帝的主权，并且继续以学习实践福音的使命 为我们人生那个目标和方向。我们要相信神是会监察看见我们所面对的艰难和试炼，亦都会在我们祷告的时候给我们需要和足够的恩典和帮助，来到去完成我们当行的路，让我们继续在当中去见证着上帝的大能和工作。盼望今天的经文和信息成为我们彼此之间的勉励，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至高的主宰，我们再一次在这里来到去承认也都感谢你的主权，因为你是创天造地的主，你是赐生命的神，你都在我们各种患难艰难的时候给予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主继续给我们有勇气和力量，在我们人生面对着各种威胁试炼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忠心来到去顺服，也都有勇气和能力去走完你为我们所呼召要行的道路。求你的恩典荣耀在我们生命，在我们教会的当中彰显，也都求主你继续使用，透过我们教会都能够在祷告的当中继续彼此的守望，让我们都在这个各种的患难和试炼的时候，让我们不至失去信心，不至失去盼望，不至跌倒。愿主在当中纪念我们每人的艰难，继续的引领。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之名。